大家好，我是 V 泰，
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 Queerology Podcast。
Queerology 呢，在上个礼拜呢推出了第一集的 Podcast，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我们的内容吗？那如果有任何意见，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在上个礼拜呢，由我跟阿周针对婚前周年呢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个礼拜呢，我们打算来跟娜娜讨论一些过去两周在台湾发生的相关的时事。
对，其实这个会比较接近我们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节目，目前预计可能是隔周释出，那会针对以前作者写过的一些文章，然后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那我跟 V 泰的这个段落呢，比较像是我们两个人对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我们的看法，可能希望可以更接近聊天比较轻松的感觉，那也会比较短一点。
对，
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我还是要先讲内阁性别比例的问题吧。
对，这个是在这个礼拜可能就是娜娜跟我的同温层里面最受到热议的问题之一。
我其实当初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瞬间我好想说，可以给我一点祝贺小英总统就职的空间吗？怎么这么快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比较艰难的话题呢？
对，尤其就是在这阵子肺炎防疫期间，小英作为全球少数的女性元首交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报道，就是针对女性元首是不是在防疫上面因为纳入了比较阴性跟女性为出发的思考，所以能够有比较优秀的表现。所以大家真的是很期待可以就是从蔡英文的经验里面来提到，就是说女性在政治领域可以提供的贡献。结果没想到我们才没过多久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个人会比较私心，就想说我们也不要觉得是打脸啦，只是说在这个性别跟政治的交缠之中，这一次的内阁性别比例的部分，尤其是四年前因为已经探讨过这个话题，所以四年后要再打一次这个怪，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心累。我不是特别的想讨论为什么蔡英文做这样子的决定哦，我个人还是希望用一种比较友善的态度去看待，他有他的原因。可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面，现在有一些声音会认为是说，哦，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啊，这就是选贤与能，然后我们就是选到了比较贤能的，刚好都是男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个人其实是对这个声音比较不理解，因为这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不会去研究怎么会，我们先前提假设这些男人真的都比较贤能，那你不会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男人比较贤能吗？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讨论里最常看到的一句话就是，重点是能力，不是性别。
嗯，
那假如我们要同意这句话，就我当然同意，我们选内阁人才的时候当然是要看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这句话，那是不是代表女性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一群人吗？好像理论上也不是这样说吧。那所以我们就会听到另外一群声音是说，啊，当然不是这样，但问题不是出在于总统或者是民进党，而是呢这个社会对女性太不友善了，所以导致女性投入于政治领域的人数比较少，然后也比较少女性愿意继续往上晋升，然后导致最后试任的女性人才比较少。那我觉得这当然是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确实我们有很多结构上面不平等的因素，导致了女性在政治领域比较难出头，但是这同时也不改变我们可以透过后续政策的补救来纠正这个错误的结果。
其实讲到这个后续政策的补救，可能很多人直觉就会说，那难道我们要规定就是内阁里面的性别比例是多少吗？强迫的去要求 50% 是男人 50% 是女人吗？我要说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当年加拿大总理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是选了 50% 50% 的性别比例，然后媒体问他的时候，他就说 没什么，就是 it's about time， 就是我觉得是时候啦，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有很多我觉得我们可以深入聊一下。第一个就是像刚刚 V 太讲到的，在整个制度上面跟结构上面，其实有没有可能是长久以来女性没有得到资源，然后去发展出一个会被认为足够贤能的职业生涯呢？那这个欠缺资源之外，还有一种是反向的，就是即使你得到了这些资源，可是可能存在一些玻璃天花板跟一些潜规则，让你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去发展。因为如果我们看大学教育里面的话，其实现在女性的比例是高的，但是这个女性的比例通常不会反映到职场上，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资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教育视为是对女性的培养的资源的话，那为什么最后这些人不会真的进到职场，或者说不会一直在职场上发展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社会另外一些层面的限制跟期待吧，造成了这个现象。
对，就一方面有就是很性别歧视的思维，就是譬如说女性不具备在政治领域表现好的能力，譬如说魄力啊，譬如说担当啊，这些就是很传统，我们过去都会把政治领域想象成一个非常阳刚的范围，就觉得一定要是非常有魄力，非常冷静，非常甚至是凶狠，比较有一种特殊很明确的个性的人才能够胜任的。
你要冷酷啊，你不能好像柔弱啊，或者是犹豫不决啊。
对，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很多还是就是结构上面的阻碍，譬如说女性常常会在结婚生子之后被迫放弃职业，因为他们可能要待在家里，就是承担大部分的育儿工作。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就算女性之后再重新回到职场，他们也可能会因此就是年资比他们的男性同侪短。那所以当你在最后再比较两个人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同一年出生的两个男女候选人，哎，为什么这个男性的资历比较丰富？那这是因为这个女性候选人可能在她的生涯当中必须要花一段时间担任全职的母亲或是主妇。
其实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应该是就是脸书的 Thunberg 吧，他曾经给过一个 TED Talk， 那他在这个 TED Talk 里面他就讲到说，他发现他的女性的职员会有很多人会预设他们会要结婚生小孩，而且预设他们结婚生小孩之后会要回家带小孩跟顾家，所以会影响他们在职业生涯上面做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即使今天给他一个职位或是给他一个角色，对方其实可能在接受的时候就是带着退缩的，他是带着我几年之后必须要离开这里，不能继续发展的想法。那有些人会说，那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可是反过头来想一想，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还是整个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期待呢？而且对女性的这种你要温柔同理，或者是你更有能力顾家的这种想法，也反映在对很多女性政治人物的评论上面。比如说
没错，
优先评论他们的外表，或者当他们讲话大声的时候就会被说你怎么可以不温柔不同理。
是像娜娜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些女性很多时候他们已经会内化这个规范，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或是选择职业生涯的时候，就会已经先预设了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可能会因为结婚跟育儿工作而受到阻碍。那有些人就会反过来指责说这些女性不够有企图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剩下那些可能有企图心的女性反而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譬如说洪慈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而且
对，
除了洪慈庸之外，我也想讲到的是这次前文化部长郑丽君的这个选择。我其实看很多讨论，我内心里最纠结的一点是他的这个对所谓母职的选择。如果今天他不是女性的话，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很多评论会这样发生。比如说有些人会称赞他说，哦，对啊，回归家庭照顾小孩，这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我看到这个我真的超纠结的。那还有一种纠结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言论，这应该是杨所说的哦，觉得郑部长不是文化人，所以反正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是有点是说丢下他的使命然后就回归家庭。这个我也是非常非常的纠结，就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是一个男性的文化部长说，我现在决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陪我的小孩成长，可能会冒出来很多人说，哇好棒哦，就是好先进的
好男人。对
对，我这个真的是让我太纠结了。
对，其实这次围绕着郑丽君所进行的很多讨论大部分都是充满善意的，都是在表达他的支持，可是这些支持的背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对于母亲这个身份，对于母职，对于女性的人生安排，还是有很传统跟刻板的想象，觉得一个女性回到家庭做好当妈妈的责任才是她最终的归属。那这当然不代表我们应该或者我们有权利去谴责郑丽君自己做的人生选择，但是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回去反思，就是当我们在赞美郑丽君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赞美什么？
对，而且甚至于我觉得更进一步来说，这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我们刚前面聊到玻璃天花板的这个部分很好的一个佐证。不见得是说郑丽君部长的这个经历是他的佐证，而是说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任何的一个女性如果她都是面临这种抉择，好像家人跟工作没有办法共同选择的话，那我们当然会面临到女性越来越少参与到公共领域或者是在职业生涯上持续发展的状况。那又回到我们其实对于少子化这个议题，我们真的是无数次都讲过，少子化议题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为要生育的不只是妈妈哦，而是整个家庭父母在内，就是怎么样为他们去提供这样子的社会支持。就是我们的社会不能一边喊着说我们希望有贤能的人出来做事，一方面又说生了小孩你们就是有一个人要回家顾小孩，这个是非常矛盾而不合理的。
没错。那针对这个议题我还想要再提出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会提问说到底性别的平等的重要性是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是真实的反映出社会的多元性。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的讨论不应该停在性别而已，我们应该在从性别出发以后，我们应该还要争取族群上面的多元，社会阶级上面的多元，让我们的政治人物里其实是可以包含更多拥有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经验的人，这样子我们的政治才能够更真实的代表我们的社会现况。
是没有错，会限制我们进行公共参与的事情非常的多，不只是性别的身份，像刚刚 Vita 提到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也会造成这样子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每天睁眼最担心的事情是我下一餐饭有没有得吃的时候，这当然会限制我的政治参与。
对，那讲到多元，我就想要跟娜娜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另外一个在我的同温层里激起热烈讨论的议题，就是台铁宣布呢，他们将要延长禁止民众使用北车站大厅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一阵子因为就是肺炎疫情的关系，所以台铁公司关闭了，就是禁止民众在台北车站大厅逗留，然后或者是就是坐在地板上或者从事任何活动，因为我们要避免群聚。那台铁几天前就宣布说他们会延长这个政策，在就算疫情结束之后也会永久禁止。那立刻就在我的朋友圈当中 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嗯、不知道娜娜有没有看到相关的讨论。
嗯，有非常多。嗯，不过其实对于这次讨论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觉得台铁最需要被对话的部分、嗯、其实是他们对于这个台铁大厅的空间想象本身就是戒严的，甚至于我觉得是非常父权的，就是那种你站有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的那种想象。
我完全同意娜娜的说法，就是我觉得这里涉及到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一个像娜娜说的非常父权的想象，就是你在特定的空间你应该有特定的表现，你不能让别人不舒服，你不能违反某种善良风俗。
嗯、
另一部分我觉得台铁的政策也反映出来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想象。
嗯，
就是台铁希望把台北车站大厅或者整栋建筑物包装成一个非常现代的非常时髦的空间，那这个现代跟时髦很大一部分必须来自于民众的消费，就是来自于精品咖啡店，来自于百货公司，来自于伴手礼商店。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从台铁对于大厅长久以来所做的事情是可以理解到，从最早这个车站大厅改建的时候开始自动化的时候，他们就是把所有的椅子都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企图心我觉得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哎，你不能免费的坐在这里哦，你要去比如说楼上付钱或是什么地方付钱，然后你才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这个是很多大城市现在对公共空间的运作模式，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关心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是，嗯，如果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所谓台铁公共空间的安排没有反应的话，等于我们默许了我们自己的公共空间被拿走。那
没错，
像我有朋友跟我反映，他就说，可是我没有觉得大家要做得很好看或是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嗯，这个就是车站大厅啊，那这是走路的地方啊。我的看法是，台铁大厅里面有这么多的门，有这么多的出入口跟电扶梯电梯，本来它的人流就是会是混乱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从让大厅变得好走这个角度来发展的话，那其实应该是督促台铁把大厅的空间去做更好的规划，它是不是在从一开始本质上面就不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完全没有区划的空间呢？甚至于说，如果台铁真的有盈利的需求，它有这种希望大家去消费的需求，那有没有可能，既然你的大厅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你去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呢？可能我的想法会比较直觉一点。嗯，
其实这个又带回我们一开始讲的主题，就是多元跟排除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很多时候会透过很多结构性的障碍跟政策来排除某些人参与公众的空间，这个公众的空间可能是实体的，像是台北车站的大厅，或者是可能是抽象的，像是政治。
嗯，
那作为公民，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的去挑战这些规范跟界限，然后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包容更自由，
是，
也更多元。
所以一方面来说，其实虽然我完全是反对车站大厅这样子的政策，然后让大家不能使用，而且特别冲击到移工的族群，可是除了在争取台铁继续开放大厅，让大家还有移工朋友都可以使用的前提之外，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去争取的是，其实移工在台湾他们也应该要有其他的合理的，我们为他们所建构的一些他们可以去作为选择可以去的其他的地方。因为其实他们会聚集在大厅的这个原因其实是非常方方面面的。嗯，去说因为我相信真的会有人就是会抱持着这种歧视的态度，觉得我就是不想看到有人坐在大厅，而且我特别不想看到移工坐在大厅，那我觉得那没问题啊，我们其实可以成为盟友，我们一起来为移工争取更多在台湾的活动空间吧。
是，那这又回到就是我们作为雇主国，我们怎么样对待移工，包括移工其实没有足够的休假时间，然后移工常常就是他们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台北，立刻被送到雇主家，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探索城市，那他们的薪资也往往不够他们去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
对，
那这就是涉及到更多更结构性更原始端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我跟娜娜今天一次如果要继续讲下去，这集节目可能就会变成40分钟长所以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先打住。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下次再继续。
嗯，那以上就是这集节目的内容，请你喜欢的话订阅我们，或者是为我们留下评价，任何意见也请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queerology@gmail.com 或是到我们的脸书。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你们还喜欢，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嗯，下次见。